创世纪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蛇原文前有冠词，表示是特定的那蛇。撒旦又称古蛇，它通常不露出真面目，而是藏在一些美丽灵巧的人事物背后，叫人不知不觉受迷惑。当年他装作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今天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诱惑许多信徒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我们没有资格自认为比女人的灵性更刚强，反而因为有了前车之鉴，还常常被撒旦诱惑，就更显出我们的愚昧来。狡猾原文意思是精明的、灵巧的，并无贬义，在箴言中被译为通达。狡猾和上一节的赤身露体都源于同一字根见识。这种写作技巧使读者联想到蛇的狡猾引诱人偷吃禁果的结果，不是让人知道善恶，而是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圣经中的动物除了这条蛇，只有巴兰的驴子和宣告启示录最后三号的鹰会说话。你们暗示亚当在夏娃身边。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蛇的话原文不是问题，而是一种诱导。正如债主怕借债人不承认私下被借去的100元，便故意当众对借债人说，你那天向我借了500元。还没有讲完，借债人赶紧插嘴更正，是100元，于是就成了众人面前的证据。同样，蛇的话原文直译是，的确，神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还没有讲完，就被女人心直口快地插嘴更正，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然而却越改越错，加了一句也不可摸，被蛇牵着鼻子走，落入了蛇的圈套。因为蛇的话正是要诱导女人觉得神的律法太苛刻。女人没有拒绝与蛇接触，这是她陷入试探的第一步。对于魔鬼的试探，我们必须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但却要远避无知的辩论。我们若没有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却纠缠于虚妄无益的辩论、空谈、纷争、争竞，肉体就容易被惹动。如此带出来的人的怒气，不但不能成就神的意，反而会陷入仇敌的圈套。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圣经并没有说过也不可摸，可能因为女人内心觉得神太苛刻，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夸大了神的严厉。神的话语是主耶稣胜过魔鬼的武器，也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军装，但魔鬼也常常用曲解、肢解、修改、增删神话语的方式来攻击我们。神的儿女如果还不如魔鬼明白圣经，怎么能抵挡魔鬼呢？魔鬼比我们多读了几千年圣经，我们虽然很难比魔鬼背得更熟，但却能借着遵守神的诫命，比魔鬼更认识神的话语。因此，神的道常存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胜了那恶者。蛇对神的称呼是神，而不是耶和华神，大概是只把神当成是大能的创造者， 而不是与之有亲密往来的神。可能女人也受其影响，因此称呼神为神而不是耶和华。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不一定死原文是不会一定死，神清清楚楚地说必定死，撒旦却一直用不一定死这类似是而非的话来迷惑人。比如人做坏事不一定会被抓到，神不一定在乎信徒不侍奉不奉献，神不一定忍心让不信者下地狱，大麻游戏不一定会上瘾，同性恋不一定违背圣经等等。谬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总是爱找更多人垫背，所以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必须用不一定来显出比真理更大的包容性、宽容性。表面上，谬误可以提供更多的道路，其实都是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因为只有基督才是通向永生的唯一道路。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希伯来文中的知道，不只是头脑的知识，也包括行动上的经历和判断。善恶是希伯来文用对比表达一切的方式，就像天地代表宇宙，知道善恶就是自己可以处理和掌管一切事情，不必再依靠神，顺服神，从此可以摆脱神，自己成为神。从远古的伊甸园到后现代的今天，人的本相并没有什么长进，所以撒旦在伊甸园引诱人的招数一直沿用到今天。我们只有认清仇敌的本质和伎俩，才能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所以魔鬼引诱人自己如神。魔鬼的狡猾在于，他不是把人里面没有的东西塞给人，而是扭曲、放大、引动人里面原有的东西。他的招数如下：第一步，质疑神的话语，用类似“神岂是真说”这样的话诱导人与他辩论，进而怀疑神话语的真实可靠性。第二步，歪曲神的话，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是故意夸大神律法的严厉，诱发人内心的不满。第三步，否定神的话语，把必定死改为不一定死，把绝对的真理相对化。第四步，指控神的本性，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但撒旦却暗示神自私嫉妒，因此不愿让人如神能知道善恶，也许还保留了更多美好的事物不愿意给人，因此怀疑神的慈爱和美意。第五步，标榜他的大方。蛇很大方的愿意给人开出空头支票，用空口白话来对抗神实实在在的工作。正如魔鬼后来在试探主耶稣时所说的，只要人听他的，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第六步，鼓动人代替神。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赐给人管理的权柄，又预备了生命树，本来就是要人与神完全联合，成为神的生命的儿子。但撒旦却鼓动人用自己的方法来代替神的工作， 偷吃禁果，如神能知道善恶。撒旦曾用这种方法三次试探主耶稣。既然神要人认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撒旦就劝他，只要把石头变成食物就可以了。既然神要高举他的儿子，撒旦就劝他，只要从殿顶上跳下来就可以了。既然神要基督成为国度的王，撒旦就劝他，只要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今天，撒旦也用这种方法试探信徒，鼓动我们凭肉体代替神做成神要做的事，不必理会神要我们靠圣灵背十字架的心意。结果，表面上是侍奉神，其实只是建立巴别塔，满足自己的骄傲。第七步，引诱人成为神。你们变如神，意思是你们可以变成像神一样，可以自行决定善恶的标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可以摆脱神，自己成为神。这正是人文主义者至今仍相信的谎言。撒旦用谎言勾起了人想要如神的骄傲之心。从此，神就被人视为对头。今天，每个无神论者其实都是自己的神，他们按自己的善恶标准决定是非，结果却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造成种种纷争和灾难。最后的结局，不是制造偶像，敬拜一个扭曲的标准，就是依靠强权强迫别人遵从自己的标准。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撒旦的诡计成功了，女人在摘下果子之前已经堕落，里面的灵实际上已经与神隔绝了，已经死了。过去，女人心里有神的话语，警醒地望着那棵树。现在，她就像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羡慕和贪婪地望着那棵树。西方拉丁教会传统把禁果说成是苹果，因为在拉丁文的恶和苹果只差一个字母。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起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但女人却单单觉得那棵树的果子能悦人的眼目，单单觉得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因为贪婪使人眼瞎。人的灵与神隔绝以后，一切行动都是为着满足肉体，好做食物可以满足肉体的情欲，悦人的眼目可以满足眼目的情欲，能使人有智慧可以满足今生的骄傲。就摘下果子来吃了，这动作是如此简单，但后果是如此严重。基督需要经过十字架上的代死，才能再次让拿着吃这动作解除吃带来的咒诅。给她丈夫，原文是给那同她在一起的丈夫，表明亚当此时就在女人身边，并没有阻止她。她丈夫也吃了，表明丈夫没有站稳神所安排的头的地位，却被女人牵着鼻子走。但神却没有因为丈夫没有做好头就免去丈夫的责任。神并没有禁止蛇进入伊甸园引诱女人，也没有阻止人犯罪。人用来犯罪的自由意志也是神形象的一部分。正如父母不会总把孩子养在温室里，神也要给人运用自由意志长大成熟的机会。伊甸园中如果没有分别善恶树的选择，没有蛇的诱惑， 就没有真正的顺服和自由。因此，神允许这一切发生，并且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以基督做我们的救赎，让人在圣灵的光照下，能用自由意志来拣选神的生命，顺服神的旨意，真正成为神所要得着的儿子。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明亮了，意思是被开启，他们的眼睛被开启，并没有如神能知道善恶，却立即看见了自己的羞耻，因为神曾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他们的灵性立刻死了，不但与神隔绝，而且夫妻之间也彼此疏远。罪在人身上带出的第一个连锁反应，就是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人在犯罪之前，里外都十分洁净，即使赤身露体，也不会觉得羞耻。人堕落以后，心里就不再洁净，用自我的善恶标准来观察世界，世界也都不再洁净。赤身露体就会产生羞耻感，因为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天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罪在人身上带出的第二个连锁反应，就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堕落后的人不会主动向神认罪悔改，而是依靠权宜之计，用自己的行为或宗教的方法来做自我遮掩和自我挽救。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天起了凉风，可能不是指气温，而是指傍晚。罪人不可能主动寻求神的赦免，在神面前总是藏和躲避。不但在伊甸园如此，将来末日大灾难时也是如此。只有主耶稣宝血的功效，才能使彼得三次不认主后，也能立即痛哭悔改，并且一听见是主，就立刻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游到岸上去见主，而不是躲避耶和华神的面。罪在人身上带出的第三个连锁反应，就是藏在园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罪使人良心有亏，因此在神面前感到害怕，但罪又使人与神隔绝，宁愿靠自己遮掩，也不愿向神认罪，所以只能自欺欺人的藏和躲避。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人犯罪以后是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但神所做的却是主动来寻找人，显明他主动的救赎恩典。用你在哪里这个充满恩典慈爱的呼唤，把人从隐藏的地方吸引出来，而不是用雷轰、闪电和密云把他们赶出来。你在哪里？这个伟大的呼唤一直响彻至今。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当趁神还悦纳我们的时候，赶快认罪悔改，祷告亲近神。神无所不知，但神却故意问他们在哪里，做了什么事，不是要了解真相，而是要引起人的聆听、思想和回应，引导他们认罪悔改。我们的祷告的目的，也不是向神介绍我们的情况和需要，而是要聆听、思想、回应。 福音就是神主动寻找罪人，他若不主动来寻找我们，我们永远都在逃避神。因为罪人不可能主动寻找神，罪人只会寻找假神、偶像，借以满足自己的肉体。神主动的救赎恩典，正是对撒旦对罪的诋毁的回应。神在人堕落之前，就已经为人预备了一条恢复的道路，使我们能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能与神恢复彼此相交。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不是神的声音叫人害怕，而是罪使他害怕。不是赤身露体使人藏了，而是罪使他藏了。罪在人身上带出的第四个连锁反应，就是用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这些罪所带来的结果作为借口，避重就轻地掩盖罪的事实。亚当表面上并没有撒谎，或者只是所谓的白谎，但实际上已经完全堕落到谎言之父的手里。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神的问题是给人一个主动认罪的机会。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意思是谁告诉你赤身露体是不好的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是在提示亚当应该主动认罪。神问话的顺序依次是男人、女人和蛇，表明人在神面前的责任也有一个顺序。女人先陷入了试探，圣灵却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既是因一人而来，这一人就是亚当，因为亚当是承担责任的头，也因为他们二人成为一体。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人原文就是亚当，在神眼里只有一个人，一个亚当。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神的目的不是在追究责任，而是在启发人主动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不顺服，好得着神恩典的赦免。但亚当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主动认罪，他承认了犯罪的事实，却不肯承认犯罪的动机，不是悔改，而是推卸责任。你所赐给我，意思是神应该负责，因为是神造了女人，又亲自安排了婚姻。经常发怨言的人，实际上也是在责怪神，抱怨你所赐给我的配偶、孩子、工作、牧师、会友不够好。许多信徒甚至用神的名义来掩盖犯罪的动机，因为神是爱，所以我宽容罪恶，因为神是烈火，所以我替神发义怒。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意思是即使人需要负责，也是应该女人负主要责任，男人负次要责任。神造女人是因为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但女人的帮助竟然是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这表明帮到忙也在神的预料之中，是神借着婚姻造就人的旨意中的一部分。神既然一开始就允许婚姻中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夫妻双方就不可互相抱怨指责，因为妻子是丈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既然二人成为一体，就应该以爱相待。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罪在人身上带出的第五个连锁反应，就是推卸责任、怨天尤人，破坏了与神的关系、夫妻的合一。今天许多人犯罪也是借口，别人这么做，所以我也这么做，别人先这样，所以我也这样，因为什么什么，所以我必须这样，把责任推给别人和环境。别人的责任，神自己会向别人追讨。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否顺服神，与神的关系是否准确。人在神面前推卸责任，为自己的罪找理由，只不过是在蒙怜悯的道路上多了一层拦阻。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女人也照样不肯承认自己犯罪的动机，不肯悔改，而是把责任推给蛇。她没有像男人一样直接把责任推给神，而是说那蛇引诱我，等于指责神所安排的环境有问题。神确实允许蛇引诱人，但也赐给人自由意志来拒绝引诱，选择神的生命，顺服神的旨意。魔鬼是罪恶的源头，他在伊甸园引诱人的堕落，又一直用引诱的手段来蒙蔽世人，败坏信徒。到末后的日子里，他还要引诱人跟随敌基督，但魔鬼的引诱并不能免除人的责任。将来神会把魔鬼捆绑一千年，不得再迷惑列国，使人再也不能借口那蛇引诱我。然后神将暂时允许撒旦从监牢里被释放，再次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以显明那些没有重生得救的世人内心的真实光景。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神并未询问蛇，因为他并不救拔天使。魔鬼不会悔改，神不需要给魔鬼认罪的机会。救恩是为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人预备的。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表明一切的牲畜野兽都因人的犯罪而受牵连，只是蛇所受的咒诅最严重。虽然实际上是蛇的背后是撒旦在引诱人，但神咒诅蛇，而又没有从此毁灭蛇，目的是要留着蛇警告以后的世人。你必用肚子行走，表明蛇以前用其他方式行走，现在改变了行走的方式，被贬低了。终身吃土，可能指蛇用分叉的舌头舔取土的样本，然后送回离鼻器分辨味道，做嗅觉的补充。14至19节原文的形式都是诗。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神对蛇的咒诅，既有对撒旦的惩罚，又带着给人的应许和盼望。当神应许亚伯拉罕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时，弥赛亚的盼望就更清晰了。神在宣告对人和地的刑罚之前，首先咒诅撒旦，同时宣告了福音，预备了恢复挽回人的计划，显明神的慈爱和怜悯 大过他的惩罚。本节因此被称为原型福音或第一个福音，被新约多次引用。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正如在启示录的意象中，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并且逼迫那生孩子的妇人。你的后裔只有魔鬼之心的世人及毒蛇的种类，他们抵挡神，抵挡基督，正如神允许蛇进入伊甸园并引诱人。他今天也允许毒蛇的种类在世上横行，目的是造就被他所拣选的儿女，成就救恩的计划。女人的后裔原文是单数，指一个人，预表弥赛亚将为童女所生。要伤你的头是致命的伤口，指弥赛亚将给魔鬼致命一击，应验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你要伤他的脚跟，指魔鬼顶多只能杀死弥赛亚的肉身，却不能阻止他的复活。这一幕最后将出现在启示录的意象中。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神对女人的审判既有对罪的惩罚，又带着恩典的盼望。生养众多的祝福，女人想要如神得自由独立的幻想，在堕落后都成了苦楚的捆绑。怀胎和生产儿女的苦楚，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体会得到。许多女人做了母亲之后，才能体会到自己母亲的心情，认识到做母亲的伟大之处。同样，女人经历了生儿育女的苦楚，才能体会到神对悖逆儿女的心情，以及神的慈爱、忍耐和恩典。这苦楚是有盼望的，因为弥赛亚将要从女人的后裔中出来，挽回女人吃禁果所带来的后果。这苦楚将带来荣耀。当神的独生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的肉身母亲和许多妇女将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见证他，爱他。而女人所象征的教会也将经历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恋慕原文意思是渴望，不是爱，而是控制占有的欲望。女人脱离神独立以后，结果却恰好相反，她将更恋慕她的丈夫，总是想控制占有丈夫，而不是帮助顺服敬重。管辖原文不只是管理，也有制服的意思。男人自己成为自己的神以后，按自己的善恶标准来做一家之主，总是想制服妻子，而不是舍己保养顾惜。人堕落以后，婚姻关系已经完全偏离了神起初创造的美意，而信徒的婚姻应该恢复到神的心意中，重新成为基督和教会关系的表明。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神对男人的审判是宣告人不再能享用神。虽然神普遍的恩典还在那里，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与神隔绝的人因为不再能享用神自己，也失去了享用神恩典的能力。因为人的灵里虚空，无论物质的恩典有多大，人都不能满足感恩或喜乐，有福也不能享，一定要终身劳苦，不停地积攒寻求，最终都成为虚空的虚空。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表明亚当作为治理这地的管理者，他的犯罪导致受造之物 浮在虚空之下，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指望基督再来的时候能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时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将加入和谐的大合唱。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表明人自己成为自己的神以后，就失去了享用神恩典的能力。凡事都是出于自己，依靠自己，为要满足自己，但也失去了自由，被肉体的需要所捆绑，结果自然是终身劳苦。男人终身的劳苦与女人怀胎的苦楚原文是同一个词，罪使男人和女人同样陷入劳苦和苦楚中。巴比伦创世史诗埃努玛埃利什认为，人类的被造是为了给神明当奴隶，替神明做他们厌倦了的耕种工作，解除神明的劳苦。但圣经启示我们，这劳苦的重担不是工作带来的，而是罪的结果。工作本身并不是咒诅。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若肯到主耶稣那里，必可在劳苦中得着安息。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荆棘和棘藜并非毫无用处，在神的创造里本来是好的，但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表明荆棘和棘藜已经不受控制，人与自然失去了和谐，遭遇种种障碍、难处和失败，也表明人以自己为神以后，靠着自己的善恶标准，已经不能胜任治理这地的工作。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带着荆棘冠冕，担当了我们的咒诅。将来我们在基督里将重新叫万物伏在脚下，本来人可以白白地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工作是发挥创造力的娱乐享受，现在却要吃田间的菜蔬，工作成了维持生计的谋生手段。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人自己成为神的结果，使人的工作从一件轻松愉快的托付变成劳苦重担。人终身辛劳只是为了糊口，维持生存。对于不必汗流满面就得饱食的人，为了不得各种富贵病，还要另外运动来汗流满面。你们便如神，这个谎言的答案是你们本是尘土，也要归于尘土。罪使人的灵性死亡，只剩下肉身，肉身的化学成分都来自尘土。所以神对肉身还活着的人说，你本是尘土，必要死而腐化，归于尘土。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死后成空，正是人自己成为神的结果。但与基督联合的信徒却不必害怕死亡，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命名代表权柄，亚当本来已经高兴地称他妻子为女人，如今却需要重新命名，表示他开始管辖妻子。另一方面，夏娃原文就是生命，因为古希伯来文的两个字母是可以交换使用，所以夏娃也可以被称为众生之母。在被咒诅之后取这个名字，就向亚当的信心告白。亚当知道自己必死，但他也从神的应许中看到了希望。圣经用这句话结束了神对人的审判，实在是显明了神的恩典。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不但主动寻找堕落的人，也为人预备了挽回的方法。为了遮羞，人的方法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作为短暂的权宜之计，神的方法是用皮子做衣服作为长久的遮盖，预表皮带基督最得永久的遮盖。皮子是从死亡的牲畜身上取下来的，必须要付出流血的代价，预表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皮子是神主动预备的，预表救恩完全出于神自己的计划，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神的计划是要他的儿子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在那里流血，然后把人永久的遮盖恢复过来。亚当和夏娃在堕落之前心里是洁净的，再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因此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但他们堕落之后，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赤身露体便会在世上导致很多的罪恶，因此需要穿衣服。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真正的永生不是永远活着，而是高质量的活着，活出神的生命。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人若脱离神，按着各自扭曲的善恶标准行事为人，就会带来无穷的罪恶、纷争和仇恨。一个活在罪中的人，如果苟延残喘地永远活着，与神隔绝，与人彼此仇恨，其实是生不如死，相当于在火湖中忍受第二次的死，永远的煎熬。因此，不让人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其实是神对罪人的恩典。我们可能是神的三个位格之间彼此商议。相似指罪人对善恶的体会，既像神的知识又不像。神对罪的知识就像医生对病的洞察，而人对罪的知识则像病人在病痛中的感受。亚当夏娃果然如蛇所说，吃了禁果便知道善恶，但却没有变如神，不但没有更快乐，反而成为罪的奴仆。今天世人也被种种诱人犯罪、淫乱、放纵、上瘾的禁果吸引，以为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结果却发现还是落入那个古老的陷阱。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自出之土，意思是来源的土地。人既与神断绝了属灵的关系，拒绝与神相交，只能回到属土的范围生活行动。本来，人的工作是修理看守伊甸园，但他们如神能知道善恶，自己成为神之后的结果，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是失去了乐园，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辱，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罪人若永远活着，是人无法承受的咒诅和刑罚，因此逐出乐园是神救赎大功的开始，也是神爱世人的表现。基路伯原文是复数，是神贴身的天使，象征神的荣耀。火焰 象征神的圣洁，剑象征神的公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表明人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会被发现而拦阻，因此人无法靠自己自救。正如主耶稣所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基路伯的形象绣在挡住至圣所的幔子上。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从此，基路伯不再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